这是我们的祈求，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。这首诗歌也讲到一个最甜美的，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不断的同住就是一个最甜美与主交通的祷告。我们在前面有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过守望者的祷告，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62章第6节和第7节，那边讲到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。神设立守望的是在城上，是在高处。讲到说，今天神要呼召我们都成为那个守望的，都成为那个祷告的人，叫我们离开所有属地的残垒，叫我们脱离与仇敌在同一个境界的里面，我们达到高处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他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昼夜必不静默，讲到那个时刻的警醒。今天是夜最深的时候，但是主要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无论仇敌怎么样的凶猛，不论夜如何的深，但是这个时刻是我们昼夜需要警醒不静默。他说呼吁耶和华的，呼吁耶和华的，特别就讲到那个里面的那个迫切，就看见今时的征战的猛烈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迫切的感觉，向我们的神大声的来呼吁。他讲到说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。讲到那个不歇息的祷告，就是一个恒忍的祷告，不放弃的祷告。我们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好像过了就算了，而是说不断的祷告，只等到我们的神他来建立耶路撒冷。我们讲过主用一个比喻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不灰心，叫恒切不断的祷告。他讲到说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使耶路撒冷，特别就讲到神的教会要达到完全，要成为可赞美的，能够来让神得着荣耀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光景好像仍然是那么的荒凉，但是我们的神的心意必定要完成，他要我们起来祷告，借着祷告与他同工，借着祷告叫我们知道神在做事在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和他是一同有份的。在以赛亚书第62章这讲到非常的美，讲到一个守望者的祷告。今天我们早间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在诗篇第130篇，诗篇130篇，这也是一个上行之诗，这也是一篇上行之诗。那在这一篇诗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来祷告。好吧，我们从第一节大家一起来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诗篇130篇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上行之诗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那这个祷告是一个从深处所发出来的，那特别讲到从一个破碎的人他的灵里面所发出来的。我们唱那首诗歌，祷告乃是灵中所烧圣香，经过破碎之人向神献上。当神在我们的身上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情形，他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，到有一个时候我们被主破碎，那这一个真实在神面前一个破碎的灵，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求。在这边说到一个从深处向神有一个求告，那这边特别让我们认识到神何等的喜欢一个从深处，就我们真实最深里面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感觉的，不是在表面做一个文章， 祷告不是做一个好像一个表面的文章，但是从最里面我们直接的，我们从灵的深处来摸着神的心意，摸着神那里面的感动，从我们里面向神所发出来的那一个祷告，一个从深处出来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那样宝贵他所要得着的这样一个从深处来的祷告。那我们这次到台湾去，有一个机会回到中兴新村去看以前一个住的地方，是我在小不是不止小学，可能在幼稚园之前在那里住过。那边有一个邻居，一个李妈妈，那我们去看她。那时候所住的那些宿舍的情形，她就住在我们隔壁家大概两三家的地方。那看到我们的这位李妈妈，她也是一位姊妹。那当我们到她家里面去，他其实等我们很久，他搞错时间了，他以为前一天我们就会到，前一天就准备了好多东西，然后等啊等啊等啊，以为我们不来了，他非常的失望。后来我们一下子出现了，他又好高兴。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要我们和他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老姊妹他一开口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从深处向神发出的那个感谢，那个呼求，虽然他的祷告很简单，虽然他的祷告没有很好的这个辞藻，但是那个从深处向神的那个感谢，向神的那个祷告，他一个人住在那里，他的先生早已经过世了。你就说看见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可能他也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无助，很多的情形，身体上各样的情形，但是他从深处向神的求告啊，那个真叫我们都掉下眼泪来，让我们看见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一个老姊妹她从深处向主的呼求就能够摸着我们的心。何况我们的神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乐意我们就是那么简单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来呼求，向他来祷告。那我们在这边看见他一开始就讲到说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照着我们的最真实的情形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照着我们最真实的感觉，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神来求告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发觉真的是有些人他说我不会祷告，我不晓得用什么样的话语来祷告。是有很多时候祷告我们是可以学习用圣经的话慢慢慢慢来操练，但是有一种祷告就是最直接的，就是跟神在那里交通，就是跟神在那里讲话，就是从我们的深处来向他求告。求主带我们脱离所有外面的，带我们脱离肤浅的，叫我们从深处那么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。那这样的祷告何等的宝贵。他讲到说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那在这里有一个恳求的祷告，有一个恳求的声音来到主的面前。为什么讲到恳求呢？因为有一个迫切的感觉在神的面前，觉得说不得了了，像那个守望者在城上看见仇敌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，他在那里有一个迫切向神的呼求，向神的祷告。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要进来，要在那里执行的时候，有好多的拦阻，也许我们觉得说神的旨意要留心，神的旨意，神的工作，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，把那些拦阻都除掉。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里面，他讲到约那个哈拿的祷告，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。哈拿因为他没有孩子，虽然他的丈夫非常的爱他，丈夫跟他讲说，你有我不胜过十个孩子吗？但是没有，哈拿有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，倾心吐意。他到那边负担那么的重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他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。好像我们会觉得说，是的，他需要一个儿子。那个时候也许没有一个儿子，在社会上来讲，人都觉得说好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，还是怎么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再读下去，哈拿 他一个求儿子的祷告，祷告到那么的迫切，祷告到那张在一个痛苦的情况的里面，他在那里祷告好像喃喃自语啊，连那个以利他都觉得看错了，以为他是醉了酒一样。但是哈拿里面他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他迫切在神面前祷告，他心里愁苦，他痛痛哭泣，他祈祷耶和华，他在那里说，神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他一个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若我们只读到这里，好像说他就是需要一个儿子来得着，好像不让外面的人，其他的人觉得他是何等的羞耻一样。但是不，当我们读到下面，他说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今天要求一个儿子，但是呢，这个儿子是有一个目的的，他是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他是一个终身的拿西尔人，是归给耶和华的，是属于耶和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哈拿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祷告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也认识神有一个极大的需要。当神要把撒母耳赐下来，是一个转变时代的人，是一个这么关键的一个器皿，哈拿好像求这个儿子不是为了跟在他的身边，不是说到了他老的时候能够来照顾他，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喜好满足，他为着这个儿子是要终身归给耶和华。所以等到孩子断了奶，他就把他带到圣殿那里去。今天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孩子他一生是在那里侍奉神，住在神的殿的里面，是归给耶和华的，是完全属于神的，不是为着哈拿他自己的。那这个祷告摸着神的心意，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迫切的感觉，在神面前这样的来呼求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祷告何等的宝贵。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说哈拿一个何等伟大的母亲，当我们想说孩子要把他归给神啊，也许我们都觉得很不舍。也有人讲到说，当他的孩子要为主摆上，要到外面去服侍的时候啊，这些父母也是很不舍。哈拿从他还没有孩子，他就为这个孩子来祷告，把他终身归给耶和华。他看见神有一个需要。今天若是我们摸着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神有一个需要，当我们摸着了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迫切的感觉，我们会到主面前来祷告，到主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，向他来呼求。主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这是一个恳切的祷告。那我们看见下面他讲到说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今天我们的神他乐意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的主他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能够从他经过裂开的幔子，我们能够经过，我们能够来到至圣之地，我们来向他朝见，来向他祷告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看见他说他就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在以赛亚书59章讲到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。我们的神他的膀臂到今天并没有缩短，他并不是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也许我们觉得好多的祷告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我们神那里去。我记得以前信主很多年，也祷告，也知道我们需要祷告，但是祷告祷告好像电报一直往上打，但是从来不知道有没有达到神那里去。有人讲说祷告祷告半天，会不会到了天花板就掉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，他的膀臂没有缩短，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没有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为什么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却没有达到神的那里， 好像神没有听见一样，好像神的膀臂今天他的大能并没有能够彰显出来，他仍然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条路能够走出来。以赛亚书59章里面他下面就讲到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他不听我们，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警告我们。在诗篇第66篇18节也告诉我们说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若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容让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话很清楚，若是我们注重罪孽，主他不听我们的祷告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使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，使他不听我们的祷告。那在这边我们就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今天神也很清楚，感谢主，在新约的时代主把一条路来赐给我们。的确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照着我们的自己，我们原本就是软弱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照着我们的自己，我们这个人不论我们犯做错事也好，我们去犯罪也好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，今天我们可以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宝血的功效，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承认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说主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要洗净我们的不义，他要接纳我们，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一面主把所有救恩的工作他做成了，我们只要承认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我们就能够站在这个蒙恩的地位上。那另外一面来讲，我们不能活在罪中，所以当有人说我们可以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，保罗怎么回答的？断乎不可。今天不是的，主把一个赦罪的恩典来赐给我们，主有赦罪的恩典，但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借着这个赦罪的恩典，他为什么一次一次叫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为什么叫我们真实从里面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承认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一次若真的愿意悔改，我们真实在主面前承认，今天圣灵有一个路在我们的身上，能够来制作我们，能够来改变我们。我们的心真是感谢主，我们随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随时可以支取宝血下的权利，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。但是另外一点来讲，主把这条路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真实愿意悔改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的软弱，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还有好多不完全的地方，还有好多得罪神的地方，但是圣灵每一次来光照，在圣灵的光中，我们愿意扑倒下来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的罪，主啊，光照我，启示我，叫我们里面真的知道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就懊悔，我们就扑倒。弟兄姊妹，主把这条路赐给我们，主也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有荣耀的工作，他要来改变我们。这边讲的真好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若我们光是说他有赦免之恩，我们永远就是讲到这个恩典的这一部分，那你说为什么说他有赦免之恩叫人能够敬畏他？一面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他有赦免之恩，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是太大的救恩，所有的苦悲他来饮，他独自为我们背十架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这一切，我们越看见他有赦免之恩，我们越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付的代价，越叫我们从深处我们敬畏他。是这样的一位圣洁的神，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， 是这样一位救主，他竟然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他不能救自己。早上我们播饼唱这样的诗歌，是他不能救自己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不然恩典无门来救我们这些荒凉的罪人。但是我们越看见他赦罪之恩，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他这样一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，敬畏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敬畏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敬畏他是何等的圣洁，何等的公义，何等的荣耀。而我们愿意来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愿意匍匐在他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，唯有你是我们的能力，你是我们的刚强，唯有你是我的圣洁，唯有你是我的一切。我们每一次看见，当我们愿意回转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，他乐意来赦免我们，他愿意再来接纳我们，他愿意将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些诗篇的里面，正是我们看见借着祷告是一条何等蒙福的道路。借着祷告还不是说我们求神来做成一些事情而已，不是这样而已，借着祷告我们发现神把他的祝福先要倾倒在这些祷告人的身上。神设立守望的人，守望的人蒙的福气是非常非常的大的。到最后我们看见守望人他们所发出来的那个欢呼啊，那个歌声，那个赞美，他们是看见主工作完成的人，看见耶路撒冷成为一颗赞美的人，他们是那一般看见等候主再来的人啊。这些祷告的人是主在我们身上，他能够来制作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蒙召的福气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祷告好像我们在那里求这件事情那件事情，好像我们在那里为着这个人那位祷告，是的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整个祷告是一个我们的生命，整个当我们就这么简单从深处向我们的神来求告，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敞开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，没有什么是可以只有表面的，我们的神鉴察人心肺腑心肠。但是常常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还要有一点，怎么讲呢，还要有一些好的辞藻，还要有一些好的表现。还是神叫我们从深处一个破碎的灵，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，他不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啊，那个话讲得很清楚。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主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，主要来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借着祷告，我们不是说求主，光是求主来改变我们，而是说今天真实的祷告是一个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那个同住是非常甘甜的，但你要真实进入这样的一个同住，若是我们仍然有好多注重罪孽，仍然有好多我们在己的里面，就发现说这个住好像非常的勉强，这个住好像你就想要住进去，就主啊，我知道你住在我的里面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感觉不到。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但是我们里面常常觉得心里面慌慌的，虚虚的，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踏实。还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，他呼召我们，就是那么的简单，没有很高深的学问，就是这么的自然，这么的直接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每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有一个老姊妹以前带领我们非常的属灵，她常常讲到说她也经常的向自己来传福音啊，想到主的宝血，她向自己传福音，主你的血每一滴都是为我流的。她讲到主在主面前认识那个救恩，认识那个赦免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说姊妹已经这么属灵了，她怎么一次一次，她说向自己传福音啊， 那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当他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，传到一个地步，真实认识主为他所做的，真实认识自己的光景，承认自己的情形，真实的悔改，然后有一个破碎的灵，当在主的面前与主来相会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！那一个真实的祷告真是何等的美。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们相信主真的有赦免之恩，他叫我们从深处能够来敬畏他。在这样面他讲到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他讲到那个比喻啊，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当时候在城上那些守望的人，那些守望者，或在殿里那些守望的人，他们在整夜在那里守望，只等到天亮的来到。但是你知道，做一个守望的人，以前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，也曾经这个当卫兵哈，啊，那个最不容易的，就是在那个清晨之前呢，啊。但是呢，这些守望的人，那个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他们里面是带着一个把握的，天亮会来到。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守望的时候，他们里面是充满着盼望的。那这个守望是有盼望的守望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是有把握的，是有盼望的。我们在那里等候，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，是一个积极的等候。主叫我们恒切的祷告，不要灰心。主要我们祷告，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神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，叫我们不要灰心。也许今天我们所看见整个的情形，有的时候跟祷告我们所想要达到的好像是越来越相反的。有的时候在表面上越祷告，你说主啊，为什么我这样子祷告反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的发生，反而那个情况越来越严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，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，只等到他的心意能够成全。我这次去碰到另外一位老姊妹，也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认识的哈，他就讲到说他的女婿啊，到今天还不信主啊，啊，他一讲到就里面那个负担很重啊。我们的老姊妹，她像我父亲，从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她每一次到我们家就跟我父亲传福音，每一次到最后呢，两个人就好像快要吵起来哈，哇，那个，但他里面一直有负担，就是不放弃啊。他的先生也是，到了好久好久，921以后啊，因为他先生才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拯救，后来才愿意相信。但是他说他不放弃，他仍然继续的祷告，他为他的女儿祷告，为他的女婿祷告。那在这个恒切的祷告的里面，到今天他的女婿还不愿意去教会，他的女婿还非常的拒绝。我说你去到美国去见他女婿的时候，有没有跟他传啊？他说有啊，哇，很不容易啊。但是他祷告不灰心，他说到今天他还是不断的为他祷告。那我看见说，那这个祷告里面是有一个把握的，这个祷告不是好像无可奈何的祷告，没有办法了，那也只好祷告了。我该做的该讲的也都讲了，没有办法了，那只好来祷告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带着一个盼望，在祷告的里面带着一个把握，知道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。我们不知道神如何来成就，但是我们借着祷告来交托。那个穆勒弟兄他有一本书讲到说，他祷告得答应50000次啊，哇，祷告得答应50000次。那很多人他们做祷告簿哈，就是每一个他祷告求告的他就记录下来，那有这个习惯其实非常的好。哇，一次神答应了，一次神答应了。穆勒弟兄是一个信心，一个非常有学习的一位老弟兄， 他有祷告得答应五万次。但是呢，有人就记载到说，他为着两个非常好的朋友祷告，祷告了几十年呐、啊。可是他去世的时候，他这两个朋友都还没有得救、啊。哇，在穆勒弟兄最后在他病危的时候，还有人问他，你相不相信你的祷告神会答应你啊？你相不相信那两个朋友你祷告了几十年了，他们会不会得救啊？穆勒弟兄他相信，他说相信神必定听他的祷告，相信神必定要拯救那两个人。的确后来有人做见证，当他过世，穆勒弟兄都过世了，大概一两年的时候，那两个朋友都得救了。神听祷告，今天我们无论眼睛看见或者看不见，无论今天外面的环境所发生的是照我们所想的或不照我们所想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。他在这边讲到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他们是带着一个盼望的，天一定会亮的，那个亮一定会来到的，他们这样等候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他讲两次哈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那今天是主来之前，真的是最黑暗的一刻，夜最深的时候，征战最猛烈的时候。但是我们知道天会亮，晨星要出现。今天主要我们祷告，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，充满着盼望的等候。他讲到说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有救恩。他这边讲到说，要仰望耶和华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那这里的仰望，它里面站在神话语根基的上面，他安息在神的话语上，安息在我们的神他是谁的上面。他说我们仰望他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得着了神的话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安息。那这个话除了圣经里面好像白纸黑字我们都读神的话，而今天神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也让他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让他的话是光，让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带着一个何等的能力。我们得着了他的话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安息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把握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盼望。那在这个仰望的里面，他说我仰望他的话。那他讲到说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我们里面对神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因着他是谁，因为他蛮有慈爱，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等候，有仰望。那在这个祷告，我们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带着把握，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。他最后说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他这边有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也许今天他祷告的时候还没有看见神的工作完成，他今天仍然需要忍耐，他仍然需要等候，他仍然仰望，他仍然在那里不住的呼求。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把握，他能够宣告他必救赎以色列，他必拯救，他必完成他的工作。那在这个信心的宣告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把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来赐给我们，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负担也来赐给我们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，向我们的神来呼求，来祷告。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一个真实祷告，最蒙福的祷告生命，我们与主住在一起，与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。那这个是我们的生活，不单是我们在 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向主来祷告，不但我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向主来祷告，不但是我们一起在祷告会中，我们向主来祷告，这些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根基的生活，从我们的深处向我们的主来祈求，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，主与我们同住，主与我们同行，主与我们亲近，随时随处随在，我们都可以向他来祷告。我们的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神乐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神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这首诗篇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篇，愿主借着他的话继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，继续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的深处。好吧，我们再把诗篇130篇哈，我们把它再读一次。愿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求这个话每一句进到我们心的深处。这些日子主把这样的祷告的负担摆在我们众人的中间，叫我们能够认识祷告，操练祷告，也活在祷告生命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把诗篇130篇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好吧，我们再读一次哈。上行之诗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我们来唱546首，教我祷告主。
叫我祷告主，叫我祷告，这是我昨日迫切呼求，渴望能知你言语道路。叫我祷告主，叫我祷告，住在主里面，住住我灵，不断地痛住我心所情，无论与作或与人相处，是我的能力无限丰富。如若地震之下至之时，使我从高高得着能力，众多灵魂正沉沦世上，求主使我的祷告能力。住在主里面，住住我灵，不断地痛住我心所情，无论与主或与人相处，是我的能力无限丰富。软弱已知足，你能更新我罪恶天性，你能赐福，用你心能力充满我心，祷告或心事满有平安。住在主里面，住住我灵，不断地痛住我心所情，不论与主或与人相处，是我的能力无限丰富。叫我祷告主，叫我祷告，主是主是你是我榜样，你是我把握直到永远， 叫我祷告，主，叫我祷告，主在主里面，主主我里，不断地痛楚我心所倾，无论与众皇越难相处，使我的能力无限丰富。
好吧，我们站起来把第一节和第四节再来唱一次。
叫我祷告，主，叫我祷告，这是我所愿，我求不求，可我乃遵你你道路。叫我祷告，主，叫我祷告，主在主里面，主主我里，不断地痛楚我心所起，无论与主或别人相处，使我能力无限丰富。叫我祷告，主，叫我祷告，主是主日，你是我榜样，你是我把我直到永远。叫我祷告，主，叫我祷告，主主他的面，主主我里，不断地痛楚我心所起，无论与主或别人相处，使我的能力无限丰富。